斗副部长，请您发言。非常感谢，我要首先说感谢我们的朋友巴勒斯坦国的热情问候。我要强调欧盟说的话，合作非常重要。生产国、矿物生产国、消费国的是有一个方面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技术提供方。再看一下，今天生产国是南方的国家，发展中国家，刚果、民刚是钴，印尼是镍，智利是锂和铜。另外，美国、中国、欧盟是消费方，但是也是技术提供者。这技术提供对于技术转型很重要，比如电池技术等很关键。中国是最先进的，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啊。由于中国的技术能够以很有竞争力的方式生产锂电池，我国际能源机构的同时的数据显示，锂电池价格过去10年下降了超过80%以上。没有中国的技术，这种其实是不可能的。然后还有南朝鲜，他们已经掌握了高密度的电池技术。在所有各方里头，我们需要进行对话讨论，看看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分享这个关键矿物的价值链。我们非常赞成这个矿物安全伙伴关系，这是英国欧盟提出的安全伙伴关系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论坛。我们认为要确保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，我们可以利用区域性的或者双边的贸易协定，这是有帮助的。比如印尼现在正在与美国在讨论一个关键矿物协定，我们与欧盟正在讨论一个 CEPA， 我们非常愿意将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纳入这些协定之中。因此这方面已经有法律确定性，我们可以信任，我们可以搞这个协定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确保有信任，我们不想破坏供应链价值链，我们不想破坏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物供应链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价格透明度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在我国，我们的经验是我们与多个独立的定价方磋商，比如说 Firstmark、阿鲁哥、上海金融金属市场，然后公布印尼的镍价格，大家都透明，因此供应商、购买商、贸易商、交易商都可以看到，可以根据这个定价进行交易，因此非常开放，我对这一点不太担忧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我们与这些独立的定价方接触，他们帮助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，因为政府对于来说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都知道关键矿物在不同国家之间在流动，根据价值链，政府要确保我们收到的税收是基于透明定价的，使用独立的定价方、定价提供商，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解决办法。关于尼泊尔的提问
，The Nepal is the
尼泊尔大潜力是水电，水电潜力很大，对绿色能源很重要。印尼呢，我们的经验是能够取代煤电用于工业规模的只有两个，要不是水电， 或者是地热。它提供稳定的电力，它不会出现间歇性，这对工业很重要。工业的供电不能像这个太阳能，这个发电完全靠有没有太阳，有没有风力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水电的潜力啊，对这些行业工业降低碳排放。